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创世纪》第七章。在第六章，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堕落之后的罪人，他们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，在道德方面，在婚姻方面，在性的方面，全方面的堕落。圣经说，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唯有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挪亚，挪亚被称为义人。这个世界几乎全部都在得罪上帝，如诗篇所描述的，耶和华他的眼目遍察全地，一个义人都没有，没有发现一个，都在犯罪得罪上帝。那么上帝评价挪亚怎么说？挪亚与上帝同行，与上帝同行也就意味着挪亚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分辨善恶，按照上帝的旨意在地上过着敬虔的生活。堕落之后的人，人就成了知识的主体，以自己为知识的主体来判断善恶，分辨善恶。亚当在伊甸园就是以自己的想法，以自己的标准，以自己的想象，认为自己是分辨善恶的标准。该隐也是如此，按照自己的方法去敬拜上帝，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能力可以分辨善恶。挪亚时代的人也是如此，他们嫁娶又吃又喝，终日所想的都是强暴淫乱的事情，他们没有绝对的善恶，他们把善视为恶，把恶视为善。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操练与神同行的生活？为什么要借着蒙恩之道，借着读经祷告，借着圣礼，借着上帝赐给我们地上的教会来过敬虔的生活，是为了操练我们与上帝同行，为了使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，按照上帝的知识来分辨善恶，知晓是非。为什么每一天要读经，要听道？为什么要系统的学习圣经？就是让我们知道何为上帝的旨意，何为上帝的知识，使我们可以明白善恶的知识是源于上帝的旨意。离开上帝的旨意，人就不知道什么是善，也不知道什么是恶。离开上帝的知识，人必有罪，也必灭亡。第三章、第四章、第六章都是显明的标记。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知识来分辨善恶，他们的结局从伊甸园一直走着下坡的趋势，堕落、犯罪，全地充满了罪恶。在第六章，你发现大部分的人没有善恶的知识，他们把自己视为神，自己判断善恶，他们认为在世上舒服、享乐、满足就好，这不是今天大多数人追求的吗？当你每一天的生活追求舒服、追求享乐、追求欲望上的满足的时候，你的里面就没有真正上帝话语的分辨力。肉体的生活、情欲的生活、世界的生活是不顾及上帝的旨意。如果你的生活和非基督徒一样，早晨起来上班、养孩子、工作、吃饭、娱乐，没有一点点与上帝同行的生活，你的生活不是幸福的，是痛苦的；你的生活不是自由，而是被捆绑的。在世上的舒服享乐，它不是永恒的，它是短暂的。六章告诉我们，神对他们的罪恶不满，神后悔造他们在地上，神对他们进行了刑罚， 这个刑罚是洪水的审判。不但如此，对他们的刑罚也是永恒的，无法逃避的。你的生活不要自己分辨善恶，凡事要查考上帝的旨意。我们个人的这个喜好、工作、婚姻、家庭、娱乐，都要靠神的旨意分辨善恶，不要按照自己的标准追求喜好，不要按自己的标准想怎么工作怎么工作，不要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建立自己的家庭，一定是失败的，一定是痛苦的。你可能认为我能够分辨善恶，我不去犯那些滔天大罪。分辨善恶不是说的啊，或者不是单指滔天的罪恶，而是说你按照上帝的话语应该判断自己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。你是以神为中心的活，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活，还是以你配偶、以你的孩子为中心的活？你爱自己还是爱别人？一个爱自己的人呀，其实就是没有明白善恶。圣经让我们爱人如己，这个叫分辨善恶。我们是需要分辨的。一个不分辨自己有没有善恶的知识，有没有真理的判断，不去判断的话，这个人的生活就像第六章的一样，认为每一天过得很舒服、很满足，是享乐的生活，这个生活是短暂的，痛苦是长久的，甚至是永恒的。挪亚与上帝同行，那么在创世纪啊，反复的重复了两次对挪亚的评判，六章和第七章，那里反复强调挪亚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六章的结束的时候，上帝向挪亚启示了什么？建造方舟的方法，方舟的尺寸，如何去建方舟，选的木材都启示给了挪亚。挪亚顺服了吗？挪亚全面的顺服了上帝的话。挪亚顺服不是因为好听去顺服，而是不好听的话语就跳过去，不是这个样子。他是把所有的话语都听过、领受去顺从。他的顺服不是形式的顺服，是尽心尽意的去顺服。他的顺服啊，是拼了命的、全面的、绝对的顺服。他不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健康、自己得到什么利益去顺服，他也不是因为身体失去健康、遭遇苦难就不去顺服了，不是。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，都有许许多多的困难，但是挪亚照神所吩咐的他都去顺服了。别的人吃喝、嫁娶、享乐、追求舒服的生活，而挪亚呢，流汗、出钱、出力建造方舟，这是一件在那个时代不被看好的事情。如果那个时间每一天阳光是明媚的，土地的得不到雨水的滋润的话，挪亚可能会怀疑是不是有洪水审判，会怀疑上帝的话的。但是圣经告诉你没有，凡事顺服。他付出了许多的时间、物质还有精力去建造方舟，这是多么大的牺牲。他也是在那个时代非常孤单的人，但是他心里面没有怀疑上帝的话。周围的人或许嘲笑他、藐视他、迫害他，用各种言语嘲笑挪亚是个疯子，是信仰的狂热者，但是挪亚对这些都不在乎，他以绝对的信心来顺服上帝的话语。 遵行上帝的话，做了不可想象伟大的事情。真正的信心的结果是顺服，没有信心啊，人是不会顺服的。希伯来书这样评价挪亚，挪亚因着信，就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个时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挪亚被列在希伯来书信心英雄的名单里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不要颠倒了次序，不是因为挪亚行得好，是因为挪亚凭着信心活着，凭着信心与上帝同行，凭着信心去建造方舟，凭着信心相信必然有洪水的审判。没有信心啊，行为是没有意义的，没有行为是不可能有信心的。我们常常颠倒次序，你会发现今天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人对这个主日礼拜的看重是非常的匮乏的。许多人不守主日礼拜，是因为物质问题、工作问题、收入问题。找工作为什么要找一个礼拜天上班的工作呢？因为在他里面原来的信心已经死了，他不相信我一周四个礼拜主日不工作也可以活下来，他不相信就算四天不工作上帝也能够养育他。而坚持守主日的人，不单是因为双运的问题，而是要操练信心，因为我相信我四个主日，我四天不上班，虽然收入减少，工资不如其他工作更高，但是我相信上帝依然可以养育我。为什么人对物质的追求没有穷尽？人对物质的追求啊，不断的积蓄财富，结果导致属灵生活的这个丧失，因为缺乏信心。先物质后属灵的生活，没有信心的表现。先属灵的生活后物质的生活，是信心的表现。信心决定行为，信心决定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。挪亚所建的方舟到底有多大？按现在尺寸来算，方舟啊，大约有30层楼那么长，150米左右。它的宽呢，大约25米，它的高大约有15米。而且圣经强调里外要抹上松香，松香是防水的。大多数认为啊，松香是一种石油的产品，位于中东。你要知道，当时人所掌握的技术是非常的先进。能够建30层楼那么长的方舟，砍伐、搬运，然后把这个方舟建立起来，就证明人掌握了一定的知识。没有知识、没有建筑学的这个方面的训练的话，是无法去建造的。那个时代的文明高度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据说这个松香啊，这些经文啊，据说这个没有啊实质考证。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就是根据这些经文啊，在该地区发现了石油。那这个方舟的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它不算一艘真正的船，它是没有舵手的。它的主要的功用是什么？漂流。保存生命，是非常大的一个在海上漂流的一个方舟，是为了保存受造物，保存挪亚一家的生命。那么人什么时候才造出了像方舟一样大的游轮呢？在一 1858年，世界上才有了比方舟更大的船，这个名字叫大东方号，啊，大约可以承载19000多吨的大油轮，你就知道上帝所赐予的智慧。上帝让挪亚所建的方舟是非常的大，它是能够保存许许多多受造物的生命。7章1节，耶和华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个时代中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7章1节呀，120年的期限，宽容马上就要到了。神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这个要进入在希伯来文是动词，是个命令词，是上帝邀请他们进入方舟，是上帝的恩典给他们开了一扇的门，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活着。从挪亚蒙恩到挪亚进入方舟，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，不是因为挪亚到底多么的优秀，不是因为挪亚多么的敬虔，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使然。没有上帝的恩典，没有挪亚的蒙恩，没有立约保证他和全家进入方舟，没有方舟的启示临到他，一切都是恩典。那么在120年的宽限期间，彼得后书说挪亚传义道，他的传道有没有果效呢？他有没有把别人带进方舟呢？没有，挪亚并没有成功。按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，挪亚是非常失败的。进入方舟的，就是上帝所规定的那些受造物，还有挪亚一家八口。挪亚不单建方舟，还要传义道，还要宣讲方舟是救赎的方法，还要宣讲洪水是上帝对不信之人的审判。结果呢？没有成功，没有人相信，没有人接受。挪亚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是多么的失败，但是啊，在圣经来看，挪亚是什么？是成功的，因为他一生与上帝同行，就是成功。什么是成功？今天人看成功的方法，是看他有多大的成就，有成就就成功，没有成就就没有成功。马上临近春节了，如果你能够衣锦还乡，腰缠万贯的话，你就是成功的人。这一年你的收入没有减少，你的工作顺利，你的职位得到提升，这个叫成功啊，这个也算，万人的眼光是如此。但是圣经讲的成功啊，不是看最后的结果，而是顺服上帝的旨意。挪亚所做的工作是什么？是栽种的，是浇灌的。至于谁能够进方舟，那在乎上帝，不在乎挪亚。在哥林多前书3章6节，我栽种了，亚伯浇灌了，我有神叫他生长。7节，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成功啊，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，至于结果呢，交给上帝。不要用成功来论英雄，那是世人的看法。世人认为成为英雄啊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这叫英雄。他不在乎他获得成功的方法，他不在乎他获得成功的途径是正当的还是违法的。如果以成功来论英雄的话，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也是不成功的。伟大的救主，伟大的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取了人性，在他一生里面是失败的，是成功是失败的。 是悲惨的，他的教导有人接受，有人不接受。他讲道的时候，有人攻击他，抓他的把柄。耶稣被捕的时候，门徒全跑了。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看不见他的门徒，连坟墓都没有，多么失败！用现在的话说，创业失败了，啊，创业破产了，连生命都搭进去了。耶稣失败了吗？耶稣没有失败。上帝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在所有的存在中间，上帝只喜欢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唯独顺服父的旨意，这就是成功。你看哈，今天你工作也好，你做生意也好，如果你用非法的手段获得财富，积蓄金钱的话，从人来看你是英雄，你是创业者，你是老板，但是你的手段不正当，在神来看你不是英雄。强盗、强暴的人，像六章讲的一样，伟人、作恶的人，不是良善的。你拼命的工作，拼命的做生意，你按照上帝的旨意，按照公义，按照正直去做生意的话，没有积蓄财富，破产了，因为正直遵行上帝的旨意，人看来你是失败的，创业失败，赔的连底裤都没了。但是上帝来看，如果你用了正确的方法做生意，遵行上帝的旨意的话，上帝看是喜爱的，是成功的。养育孩子也是如此，我们身为父母，不一定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啊，养的孩子将来必然都是可以得救的，不一定。有人可以养出敬虔的后裔，有人也可以养出像撒旦一样邪恶的孩子。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你的孩子出生到长大，有没有殷勤的教导上帝的话？这个是成功。不能用孩子得救和灭亡显示我们的成功，那出于上帝的恩典。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在孩子出生到长大的过程当中，殷勤的教导上帝的话，殷勤的把孩子带到教会，殷勤的在家里训练他们的信仰生活，这个就是成功。不要用结果，过程，过程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就是成功。二到四节，凡洁净的畜类，你要带七公七母；不洁净的畜类，你要带一公一母。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，可以留种，活在全地上。因为再过七天，你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，把我所造的各样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上帝要宣布，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按照数量带进方舟，可以在审判当中活下来，其他的活物都要从地上擦去，好像他们从来没有来过世上一样，擦去抹除他们，就意味着进入方舟才可以存活。那个时代啊，不进方舟的人都被关在方舟的外面，只有审判，只有上帝的愤怒的怒火，没有任何救赎的机会。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，进到哪里才可以存活呢？进入教会。方舟啊，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指向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。我们今天怎样才可以存活？进入教会，进入教会才有救恩，进入教会才有福音，进入教会才能确定自己是一个基督徒。因为教会它是 通过福音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。教会是可以通过福音的宣讲接纳一个人，也可以拒绝一个人，因为教会拥有天国的钥匙。马太福音16章16节，耶稣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地上也要释放。天国的钥匙指什么？什么叫掌管天国的钥匙？这里不是指着彼得有天国的钥匙，而是彼得代表教会，代表教会。天主教在他们的这个圣像上面，彼得腰间挎着几把钥匙，挎着几把钥匙，因为彼得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是第一任教皇。我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，不是建立在彼得身上，是建立在彼得的信仰告白上。天国的钥匙不是给彼得，彼得代表教会，代表教会。海德沃利问答83问那里说，掌管天国钥匙的权柄是什么？就是宣福音的宣讲和教会的纪律，领人悔改。借这两者，天国向信者开放，向不信者关闭。这个天国的钥匙首先是指福音的宣讲。对于信徒而言，当福音向他们宣讲，真心领受福音的时候，他的罪就得到赦免。对于不信者呢，福音向他们宣讲，他们不悔改，就暴露在神的审判之下。福音的宣讲就有捆绑和释放的体现。福音的宣讲将信者接入进天国，将不信者撇除在外。真正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进天国的，不是基督徒自己，而是教会。基督徒自己不能接纳自己是基督徒，基督徒不能判断自己是重生得救的，教会。今天我们是一个个人的时代，个人主义盛行，因为我不进教会我也是基督徒，我不进教会呀，我也是上帝的儿女。你在一间公司上班，你不进公司，你说我属于某某公司啊，我不进公司，我属于这个公司的员工，那个公司会说你要脸吗？这话很难听。你不能判断自己是否在基督里，你也不能够自己给自己施洗。教会是宣讲福音唯一的媒介，这个天国的钥匙只交给了教会，只有进入教会领受福音，人才获得拯救，只能通过教会。只有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听福音获得救恩，只有在教会里面人才有被救赎的可能性，离开教会没有救恩，就像不进方舟必然审判一样。今天的人对教会的看法是非常薄弱的，教会里的浪子多得不得了。我记得有一个基督徒，他不进教会，他分享他自己说，上帝很恩待我，我几年没有过信仰生活，我的工作好得不得了，我还参加某某的歌唱比赛，唱着红歌，那是上帝对我的赐福。真的就像一个人说，我属于这个公司，公司不是你要脸吗？一个不在教会过信仰生活的人，一个没有上帝话语的人，他认为上帝保守他， 我们前面讲过呀，作恶犯罪生活还很顺利，这不是好事，因为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轻看教会，天国的钥匙在教会那里，教会透过福音的宣讲宣布将谁捆绑，将谁释放，教会透过福音的判断你的信仰是正统的，给你施洗，判断你是教会的成员，都在教会的权柄里面，不是哪一个牧者有权柄，不是自己能判断自己，出于教会的整体和信仰的传承。那么在二节，这些动物呀，他们是如何的能够进入方舟呢？如何能够聚集到挪亚的身边呢？在六章二十节，那里特别写道：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保全生命。我们可以说，神要让动物们迁徙到挪亚那里，而这些动物身上由上帝创造了一种迁徙的本能，这是一种惊人的运作方式。对于上帝而言，让这些动物每一对每一对的保留下来，并不是件难的事情，是容易的。每一个动物都有它生存的本能，有它迁徙的能力，上帝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的。斯布珍就说，这个最大最完整的动物园并不是靠人类的技能搜集到的，唯有神的神圣力量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。一对一对的来到挪亚那里，进入方舟，对于上帝而言没有问题。上帝让动物们做了他想让动物做的事情，因为上帝是创造者，上帝也是掌管者，没有问题。你发现动物们按照上帝的计划进入方舟，但是那些愚蠢的人比动物更加的愚蠢。以赛亚说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但以色列不知道，我的子民不留意。动物们都顺服，认识造物主，认识创造者，但是人不认识，不敬畏。最可怜的就是人，自以为聪明，其实非常愚蠢的存在。堕落之后，愚蠢无比。小的昆虫、动物，它们到现在依然保留着它们的本能，生存的本能，猎取的方式，它们生存的这个航道从来没有更改过。但是人不是，人反复无常，拒绝上帝。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人礼拜天对上帝还是敬畏，礼拜一就是悖逆抵挡，礼拜天有节制，礼拜之后毫无节制，人是对上帝最善变的存在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老马识途。人多么的古老，人的罪多么的邪恶，对造物主不听不闻。六章七章就看到堕落的罪人呢，比不上动物的优秀。虽然人有价值，是更高的存在，而生活显得非常的邪恶愚蠢。七节讲再过七天，这个再过七天呢，是上帝又给予了七天的宽限。可是那个时代人依然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把这七天也给浪费掉了。罪人好像认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这样的生活是永久的，这样的生活呀不会结束的，不会有审判的， 他们认为地上的生活，地上的享乐永远都不会过去。可是再过七天，审判就来到了。他们没有悔改，上帝宽容他们120年。洪水临审判之前又宽容他们七天，请提前告知，他们还是不悔改。人心的刚硬，对上帝话语的无视，就是如此，麻木。你看，我们天天听到，读经，每周有礼拜，啊，我们这些信的人也体现这一点。听了之后，当时听的时候，心里面热心，听完之后忘了。晚上回到家，彻底忘了，礼拜一自己分辨善恶，礼拜二随意的生活，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无拘无束，礼拜六一想，虽然很失败，上帝还是有恩典，对，没有错，不悔改，不肯改变，不肯结果子。这就是我们的特点。到了7章11节啊，我们看到挪亚洪水啊，挪亚600岁的时候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整个的气候、地质发生了巨大的灾难。17节那里描述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。水往上涨，把方舟从地上飘起，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，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，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，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，水势比山高过15肘，山岭都淹没了。我们不能把这个洪水的审判想象成局部的水灾，我们看这几年啊，郑州啊，在啊上个世纪末的时候，河南这个洪水灾难是非常可怕的，死很多的人，很多的村庄啊被水淹没，水火无情。济南也曾经发生过暴雨的灾难，也死了不少人。这里讲的洪水的审判，跟我们今天认为的局部性的这个水灾啊，或者暴雨啊，不是一个层次。你看，大渊的泉源裂开了，科学家有很多解释，圣经学者也有很多解释，天上的窗户也开了，也有很多解释，其实都不是非常理想的。我们可以看见无处可逃啊，大渊的泉源裂开，地质发生变化，水往上涌，天上有水落下来，哪里逃避？你跑到山上去，水没过了山，你跑到高处，水的高度又淹没了最高的制高点。21节那里写道，动物啊，所有的人都死了。22节，鼻孔有气的生灵都死了。23节那里说，都从地上除灭，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。神的审判是可怕的，无从逃避，到哪里逃啊？神的怒气透过洪水来审判这些罪人，没有地方逃避。在西方的这个国家的一些的这个人呀，他们建造避难所，储存食物，防备打仗灾难的来临。人的想象很天真，上帝要审判人的时候去哪里逃啊？现在很多的人这个出国 办理移民，他们从我们这个国家移民到美国、欧美的国家，拼命的逃，为了孩子的上学，到东南亚国家，去泰国，去这个，马来西亚，去新加坡，他们去欧美，想尽一切办法逃离这个地方。还有一些中国人，这个徒步带着孩子穿越热带雨林，去哪里？偷渡到美国去。上帝的审判到来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逃。在这个世上，你认为可以逃，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，但是神的审判到来的时候，去哪里逃呢？没有地方可以逃，遍地都是水，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洪水，眼睛所看到的都是上帝的怒气，没有慈爱，因为方舟的门已经关了。这段经文的描述，这个洪水描述最完整、最具体的。它不是一个地方性的洪水，它不是一个局部的洪水，它是全球性的洪水。神的审判是全球性的，如果是局部的，人就有逃生的可能性；如果是局部的，有人就可以能够在方舟之外幸存下来。如果这个洪水不是全球性的洪水，方舟本身就没有必要。如果是一场局部的洪水，神的承诺，神的承诺说以后不会再带来洪水，那么你要明白，局部洪水是一个骗局，是一个错误，这个洪水是全球性的，上帝要审判所有的人，只有在方舟里面才可以活下来，离开方舟便是灭亡，被上帝愤怒的怒气吞灭。神的审判不单审判罪恶，也审判犯罪的罪人啊。在启示录那里描述到，天就挪移，好像书卷被卷起来，山岭海岛都被挪移，离开本位，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，向山和岩石说：“倒在我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立得住？”洪水的审判跟上帝末日的审判是一样的，因为洪水的审判预示了将来的审判。人若不悔改，不进入方舟，不相信基督，不进入教会领受福音的话，审判必然属于顽梗不信的人，神的审判没有办法逃避。被洪水审判的人，他们抱着木头也要被洪水卷走，他们自己有船可以浮在水上，还要被大水吞噬掉。将来的审判也是一样，君王、臣宰藏在洞穴里面，倒在我们身上，把我们藏起来，把我们砸死吧，我们也不敢去面对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上帝的愤怒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审判的可怕是告诉我们罪的可怕，审判的可怕是告诉我们放纵是需要付代价的，放纵是需要被审判的，自己分辨善恶，不敬畏上帝，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相信了福音，进入教会有了恩典，我们感谢主。但是那些没有进入方舟的，岂不更加可怜？他们需要被福音的宣讲，他们需要听到洪水审判， 他们需要听到方舟是救恩的方法。我们的责任为自己进入方舟而改，我们的责任是把别人带进方舟，对他们宣讲福音。愿主帮助我们。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求你宽容我们，使我们在恩典中晓得我们应该与你同行，应该像挪亚一样，凡事遵行你的话，你所吩咐的都去行。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人拒绝你的话语，拒绝福音和审判的宣讲，任意妄为，任意的生活。主啊，我们看今天这个时代，看我们自己，我们也是如此。愿你的恩典继续的保守我们，不但使我们得救，也把我们带进方舟，进入永恒。这一切都在乎主的恩典，也使我们能够在地上警醒的过信仰生活。愿主保守我们这些罪人，荣耀归给主。奉主名祷告。